记第四章。
这一章虽然比较长一点，这个但是大体上来说呢，可以分作三个段落，也是有三个重点。头一个重点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来他们遵守、谨守、遵行圣灵命令，这是很重的头一件事，讲了很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学习敬畏主。第三件事情就是主给他们分作在那个在约旦河东面呢，给他们设立了三座陶城，一共是三件事情。盼望能够有弟兄这边交通的时候，大家能够清楚，让说得清楚，大家能听得懂。现在是摩西讲这些话给他们听啊，就是在约旦河东面对岸，约旦河西边的对岸来讲的。这个巴利比尔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巴利比尔的事情就是巴兰设了一个计谋，来这个引诱以色列人呢犯罪，拜他们的偶像。结果那一次，神击杀了他们有24000人。他们从击杀他们之后，所剩下的，现在就站在约旦河东边呢，等候着要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面，就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方去。所以他们过河是没有问题了，那许多难处都已经解决了，旷野也已经渡过了，在大哈尔可谓的算旷野，那38年当中呢，在那漂流，他们没有死在旷野里头，神还是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存活，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这个时候，就是摩西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他们那就是这一般人呢，是可以能够过约旦河，他们是有资格能够约旦河，没有什么难处了，那么。有难处的都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就剩下一般人，没有什么难处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问题，就他们过去过约旦河是可以的，他们会得到承受约旦河那个都西边，做他们产业，这是神所应许给他们赐给他们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是这个神所担心的。就是他们能不能在约旦河里头，约旦河西边的他们所承受的产业当中呢，能够住得长久。若是过去之后住了一下就回来了，那么这或者就又被掳去了，那这个不是神所喜欢的。神喜欢是把产业赐给他们，并且让他们住在那里，能够一直享受那个产业，从儿子子子孙孙一直享受下去，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怎样才能够使他们一直能够享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呢？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主就给他们看见，如果他们在那生活在生活形式为人上面呢，能够满足主的心意，让主的心意得到满足，那他们就可以一住到长久，不至于再被仇敌掳去，或者不至于被仇敌攻击失掉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就是要他们知道那个神的心意，要活在神的心意当中。 那他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那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你要懂得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才能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啊。那么摩西就给他们看见神在约旦河，他们在约旦河东面在那里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啊，就嘱咐摩西要把他律例典章交请给他们。那这些所神的心意就包括在这些律例典章里头。若是能够遵循神的说给他们律例典章，就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若是不遵循的话呢，那就是你离开了神的心意。所以就是那么就在这里就设立律例典章，能让他们能够谨守遵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律例典章也是说出神的心意来的，所以是非常重要，必须要很注意。头一件事情呢，就注意的就是那个神的话还是非常绝对的，不可以啊增加，也不可以删减，这是不可以，就一部分来局部的来遵守，必须全部遵守，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绝对，神怎样说，事情就是怎样，这个神的话语包括有多少，那我们就遵循有多少，不能够做，不能把它减少一点点啊，这些东西我们会少掉了。那么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说喜欢，我们把它加上去了，那这个不行的，因为神的话语是绝对，是我们必须要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遵守，这是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从前对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对我们呢仍然是这样。我们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话语啊，要有绝对的态度。有许多时候呢，我们会把神的话语改掉了。许多时候也听了许多不准确的教训，比方说那有的时候啊，有人告诉我们说那这段话呀是对犹太人讲的，不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就我们可以不要去管这段话语。那若是对犹太人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那为什么写在圣经让我们来读呢？既然写在圣经让我们来读，是有的人的犹太人讲，也是对外邦人讲，对整个教会来讲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减少。比方说关于蒙头的事情啊，恐怕有些人呢，这个就去问过那个讲道人或者传道的人呢，就是为什么要蒙头呢？这是好像是不公平啊，弟兄们都不蒙头，我们姊妹蒙头，这是不是轻看我们姊妹们了？那么有传道人就告诉这些人，这是哥林多的风俗。保罗写这话的时候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说哥林多教会啊有这样难处，所以那个他们姊妹们必须要问蒙头。若是不蒙头的话呢，那么恐怕有什么一方不合他的风俗啊，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怕有其他的难处，所以啊。对哥林多教会是对这样子，那今天我们不是哥林多教会，我们就不要管他。当然这个话呢，可能有些人就接受了，觉得说是我们不要管他。那么也的确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他们都也没有管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既然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是哥林多教会的风俗，是写给他们的，那为什么今天摆在圣经里让我们来读？既然摆在圣经上面来读，那一定有对我和我们有关系的。若是没有关系的话，神不会摆在圣经里让我们读的。圣经神的话语啊，一字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是不是？何况那一段一张整张的圣经啊，我们怎么能够废去呢？所以今天我们遵守要有个态度，神的话有个态度，要绝对。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样相信。神的话也怎样，这不可以加添，我们也不可以减少。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末了，约翰呢所写的启示录末了时候呢，最末了一段，他把所有神的话也都说完了。那是最末了一段是启示录的总结，也整本的全圣经的总结。那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若是有人呢把别的东西加到这些预言上面，那是 神就要把所有一切的咒诅加在他的身上。若是有人从这些预言里头捡些什么东西，那么神就要把从把他把那个从生命册上啊，把他名字上删掉。所以你看见是非常严重。我们对神的话语啊，必须要绝对。我们可能不明白，那可能不懂得他这里头属灵意思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绝对。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这样的这样听。我虽然我今天我们在神新约里头，但是神在旧约所说的话呀，神这样说了，我们还是要这样相信，要这样接受。比方说在旧约有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头三条，头三条是关系到神的，第四条说到要当守安息日。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再守安息日呢？那我们要读到新约的时候了，那主耶稣就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为了人所，不是人为了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乃是为了人所设立的。那什么是安息呢？就是神卸掉他一切的工作呀，神就安息了，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重担，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痛苦，那神就安息了。那今天若是我们今天那个我们若是这个还是活在劳苦担重担里头啊，我们就得不到安息。所以你虽然守安息日，但是你得不到真实的安息。所以安息日不在于啊那个字句，乃在于啊那个它的实意。那你在安息日里头能不得到安息呢？不能得到安息。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行了许多神迹和奇事，都是在安息日所做的。比方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手枯干的一个人呢，在安息日，那个主耶稣就问他们说，安息日的疫病啊，这个做善事或做恶事，哪样是可以的呢？那疫病和不疫病，这个若是你们有一个人呢，那羊和牛掉在井里头，你们要不要在安息日把它拉上来呢？还是过了安息日之后啊，到了礼拜一的把它拉上来，那已经淹死了，是不是呢？所以啊，那这个人呢，他的手枯干了，那他里头得不到安息，那主就是让他伸出手来，就医治他。使他手恢复健康，恢复原来的情形啊，他就得到安息了。说安息日乃是个实际，而不是一个字句啊、不是让所谓字句，乃是让那个实际的不在那个安息里头。所以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说我们到主耶稣这里来，我们那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就是活在安息里头了。若是我们不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无论是我们怎样虔诚，当然虔守安息日，仍然没有安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说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已经享受到那个安息了啊！因为主耶稣他是我们一切的供应，医治一切的疾病，解决我们一切的难处，所有的问题在主耶稣基督里都已经解决了。无论我们神内的、神外的，一切的问题主都解决了。那我们的我们虽然贫穷，但主是我们的丰富；我们虽然一无所有，但主是我们的产业。他不仅是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杯中之分。我们能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就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旧的人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在主里头，主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主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啊。他是我们缺乏时候的预备嘛，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了。解决我们的难处当中，我们没法解决难处，就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我们难处得到解决了。虽然不一定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马上啊，我们病就得到医治了，但是你并没有得到医治，但你里头充满了安息的。所以有许多神的儿女们，他们在疾病当中，在痛苦当中啊，患难当中啊，欢欢喜喜的。那为什么会这种样子呢？还欢欢喜喜的，甚至有一位弟兄，他都是病到一个地步，都快到主那里去了，他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关心到教会的事，关心到主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像和别人呢就完全不同啊，就是因为他们 是活在主里面的一般人，虽然有疾病在那辖制的，但是在主里面主已经把他从疾病释放出来，和他在疾病当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这个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儿女。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得安息了。无论是神内的、神外的一切的难处、一切需要，主都为我们预备了。
嗯，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安息日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所安息日，不在于我们外面遵守一个次序，那去这个。安息的那些不做这个不做那一个要怎样怎样，你就是不做这个不做那一个，你仍然没有安息，因为你里头没有安息，那就是还是没有安息的。说在什么叫安息日呢？安息日实在说的就是主自己说的，我们活在主自己里头，我们外面无论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里头仍然是满了安息的。无论外面遭遇怎样的难处，我们里头仍然充满了安息，这是叫守安息日，要活在，换句话说就是要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不要离开主。说在旧约里头所说的一切的话呀，在原则上都是为了我们啊，说是当孝敬父母。那今天我们神蒙恩得救了，是不是可以不孝敬父母呢？那犹太人呢，他们有个遗传呢，就是你把你的钱呢已经奉献给神做割耳板了，那你就可以不要孝敬父母，不要管父母的事情啊。那主耶稣说，你们遵守人的遗传呢，你们却废弃了神的诫命。他们奉弃了神的诫命，在遵守人的遗传，所以他们把许多的东西加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神的话没这样说，神的话说当孝敬你的父母，在世长寿，并且说到那凡事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啊，说的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呀，无论是下面所说的奸淫呢、偷盗了个这个，或者是这个贪婪呢、有贪心呢，这一切事情啊，虽然都是十条诫命，但是今天我们圣灵在里头都会让我们紧紧的守住这一切东西。啊，主耶稣也说，人告诉你说那个不可以奸淫，但是我告诉你说呀，你若是眼睛啊，这个犯了这个犯这个，若是怎么说？
看见妇女动淫念的，
这个人就已经犯奸淫了。所以主在问题的时候要求比那个外面还要高。还要实际。你外面没有犯，但是你心里头啊，当然犯，那个是，这个是这个，那也主在主来看呢，也是犯了。所以啊，我们看见旧约里所有一切神的话语啊，我们都不能减少，不能说我在新约里头我们可以删掉，我们可以不管，十条诫命我们可以不管，那不行的，这不，神的话语是绝对的，那。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什么。这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啊，那该有一个态度，就是要绝对。那因为我们的神是绝对的，无论这话语是记在旧约里也好，或者新约里也好，我们要绝对。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明在旧约里面神的话语，有地方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呢？就是因为。在旧约里头，许多东西啊，都是许多事情都是预表。那我们今天我们不明白，比方说方舟，它是预表，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那要在方舟里头啊，那就得了活命了。凡是方舟之外的，都被洪水淹没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在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灭亡沉了。这是。圣经里头在旧约里头许许多多都是预表，而新约仍然是一个名言，那神主的话语就明明地告诉我们，并且新约是来解释旧约的。旧约很多预言的很多预表我们不懂啊，那我们怎样看看旧约，那我们再读读新约，这接着新约就把那个旧约的那个预表啊解开了。 就是好像一幅图画一样啊，画了很多图，很多图画，这些图画你可能不大懂得，但是呢心愿就给了那个是那图画的说明，就把图那图画告诉我们那个就业这件事情是指的什么说的，比方就业会幕是指的什么说的，比方说就业月桂指的什么说的，那个金灯台指的什么，陈设饼桌子指的什么说的，其实许多东西都是预表啊，而这些预表在心里头都是已经说明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是就业的东西我们就不要，那我们就不能不要读旧约了，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读旧约，要读新约，要读，因为什么，因为新约虽然是说明说得很清楚，但是不如那个旧约图画给我们印象更深刻，所以今天这个很多人教育他们是用图画的，会用这个用像的把它都照出来，那么然后给你看你就会更清楚，光是讲的时候呢没有印象，印象有一点印象啊也很模糊，但是我们看图看见图画之后呢我们印象更加深刻，所以旧约我们需要好好读，新约我们更需要好好读，那么这样子的整本的圣经啊我们就能了解，因为新约是说明旧约的，旧约是把新约那给他给我用更清楚的印象在描绘出来，这是所以我们对圣经这里话语啊有个态度是不可增加也不可以减少，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呢，神的话语啊我们要专靠啊，要专心依靠那个神的话语。什么叫专靠呢？在那里说有摩西给他们讲一句话，所以那些呀不专靠神话语的呢统统啊在旷野里头已经死掉了，而现在你们这些人站在这里就是引导你们专靠神的话语，专靠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第四节，我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
我有你们专靠耶和华
你们神的人全都存活，
全部存活，所以专靠要对神的话要专靠，
专心
专靠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相信神的话，但是没有去依靠他啊，我们光是说这神的话是这样说的，但是你有没有专靠呢？啊，有没有实际的依靠呢？那我们就是问题了。这里说到这一般人呢，他们是专靠，就是完全的信靠啊，对神的话也绝对信靠啊，没有这个不打折扣的啊，这个。不是有地方啊我们就说我们就信靠啊，有地方呢对我们不利的呢我们就不大信靠了啊，我们常常是捡着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来信靠，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不信靠，我们有用处的那我们就信靠，对我们没有用处的我们就把它摆在一边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很多弟兄在生活的难处是不是没有专靠神的话语啊，他有他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看法，或者有社会上从社会上那许多的有许多的风俗习惯呢，是世界的来的，世界人这样做，那世界人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世界人这样做是合法的，我们这样做也是合法的，你喝了地上的律法但是没有喝神的法则，是不是？所以要专靠完全的信靠神的话语，不要把世界的东西带到今天来，要对神的话是完全的信靠，所有世界东西我们说喜欢不喜欢的，或者世人大家以为好的不好的，这都摆在一边，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这样的相信，这是专心的依靠，一个是不可增加也不可减少，要绝对，是吧？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专心的依靠，要专心，这些很重要的，我盼望弟兄这边能够领会，很重要，我们要专心的依靠，完全的信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这样说我就在这样相信，不管这个我有多少损失，不管有多少牺牲，不管要出多少代价，神的话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那 所以弟兄姊妹要专心的依靠神的神的话语。那我们看见这个在有的时候有空的时候了，就看一看那个中国大陆上那些那个杂志，这个
生命期刊，
生命期刊呢，是福音呢，它上面很多的见证，讲到他怎么蒙恩得救的，那也说到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怎样受逼迫、受残害。从前我们也是也听过，他们无论在怎样艰难当中，但是他们专心的依靠神的话语，神这样说，我就这样的相信。那虽然是你这样相信，好像在人看呢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啊。你稍微缓和一下可以了嘛？有人说你现在你说不要信，等到你回家之后你再信嘛。这个你回家的时候人也看不见你的，那你就在回家的时候再信。你现在可以说不信就可以了啊。这个。但是我们弟兄啊，他们是那真正爱主的，专心完全信靠，在家私下是这样，在公开也是这样，那在家里怎样，在外面也是怎样，他们是专心完全的依靠神的话，这是呢我们今天该有的态度，能够减我们的方便呢，那我们的方便，我们就是把神的话改掉了，那这是第二个态度，第三个态度呢，就是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不仅是不可加添，不可要绝对相信神的话。第二呢，我们要专心的相信信靠神的话语。第三呢，就是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这样说，我们这样，我们就这样就活在里面。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行事为人呢，要与所蒙的恩照相称。我们。神用他的话语，用的恩典辅导了我们，让这个恩典从身上活出来，让神，换句话说，神让神从里头活出来。所以当别人看见你们时候了，就说这个他打过的人呢、啊，他们这个他们他们所想的那个诫命啊、典律例典章啊，实在是太有智慧了。那么这话也太宝贵了，那许多人看见这个，那就人这个就归荣耀给主了。
嗯，
我们若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把神的话语从那活出来呀、啊，别人都看见主的话也太宝贵了，那会尊重神的话语的。第二呢，他们就看说，你哪一国的人呢？神亲近神和
有神与他们相近，
神与他们相近的，神实在是在他们中间。那就是人家看见我们的生活表现，就是神实在我们中间。若是我们中间打打吵吵嘛，打打闹闹，那神怎么会人家怎么会相信神在我们中间呢？若是我们在那里嬉皮笑脸无所谓的那个聚会啊，像看戏一样，那这样人家能神在我们中间呢？总是我们让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让人进来的时候就看见神真实在你们中间。那就说到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世上的光，盛到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灯，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让我们的光也在这样照在人的面前的，就让主的话语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这话活出来之后呢，就照亮我们思维的人，思维他们里头，人呢就明亮了。所以这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该有态度。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来接着神的话，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神，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谨守遵行呢？第一个态度就是要绝对。第二个态度呢？
全靠，
完全信靠，完全信任，完全信任。那主不会错的，主这样说，就事情就是这样，主绝对不会错的。第三件事情呢，
活在
神的话语当中啊，这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态度。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能住在神的心意里头，那我们就能够住在以色列人来说呢，就能在迦南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美地，他们可以长久居住。若是我们这样的活化的话呢，那我们就能一直在基督里头，能享受基督所有的这个丰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享受，别人享受到，我们享受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这样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对神的话语还有问题，我们对神的话语还有保留，或者我们对神的话语加点什么，把我们意见看法都加进来了，或者是把我们说不喜欢的都减去了，那这许多都是难处。所以我们要这三方面，就是对神的话语要绝对要完全十分的依靠。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那这样我们就能一直都住在主的里面，那享受主我所有一切的丰盛。
嗯，
这是头一点。对，第二点呢，
头一大段
啊，
头一大段，
头一大段。第二大段呢，就是，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以色列人召集到这山上来，那这是在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不过四十年以前呢，这些人呢，还是小孩啊，他们虽然是小孩，起码呢，他们也看见也听见了，那么他们也说，所有以色列人都到西乃山的跟前嘛，那带着小孩家的妇女孩子也都来了，对呀，都在那儿待。那么神就在山上，在火焰当中啊，向以色列说话。
嗯，
啊，以色列人听见神的话，也是以色列怕得不得了啊，就非常的战惊恐惧。以色列就跟摩西说呀，说你到前面去听神的话，然后你把神的话告诉我们。那我们实在是害怕，我们在这里啊听神的话，我们恐怕要死掉了。所以他们要害怕，他们就请摩西去代替他们来听。啊，虽然是摩西代替他们听，但是他们总是亲眼看见了。
嗯，
亲眼看见山上火焰，有密云，有雷声，有闪电，那看见那种庄严呢，那种光景，他们看见，也听见这火焰当中啊，神这样说的话语。虽然他们没有这个敢站在那一直在那儿去听，但起码也听见神对他们说话。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他们还能存活着，没有死掉。这是一个大的恩典呢。说没有人，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也没有一般人是让听见神的话语还能存活的。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他们在那儿看见了神，那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们看见的那个神呢，是那荣耀，那的威严，那多那样子，那个那有全能，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是像火焰呢，也像这个地震啊、雷声啊等等，这个都给我一种的感觉啊，就是感觉到神的全能，感觉神的威严，啊，神的这个神的真实性。啊，都给我们这样的感觉。说他们虽然小孩子呢，是起码青年人，他们虽然青年，但是他们都看见，都听见了。所以摩西在提醒他们，在四十年以前呢，你们在那里看见、说听见，你们不要忘记啊，你们不要忘记，免得你们忘记啊。所以我来提醒你们一下，那神为什么在那里向他们显现，给他们看见这位神？虽然是没有看见神的形象，但是呢，他们起码看见那山上，那个火焰这些现象，也听见神的声音，他们都听见了。为什么神这样向他们显现呢？所以我盼望，我个人一直盼望，说我们在夏令会里头啊，我们去参加，我们不光只听到，听了讲好听的道理，或者说到神的旨意，或者说到这方面那一方面，那这些我们都需要的，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些事情，但是这些呢还不够实在。我们真是最大的盼望，所以我最大的盼望，就盼望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能遇见主，啊，我们能够在遇见主，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跟前了，他们碰到主一样，啊， 那这样遇见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里头就产生出对主产生出一个敬畏主的心来。我们若是没有遇见主的话呢，我们对主的态度就随便放肆，是吧？我们遇见主之后呢，那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哎呀，神是这样一位可怕的神，是这样一可畏的神呢，说我不能随便，说我们生活表现态度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遇见了主啊。一个人有没有遇见主，那最大的分别就在他生活态度表现上，可以看见他的态度是那样放松，那样随便，不管他讲道讲怎么好，也不管是怎样有口才，但是若是态度上随便那放肆的话呢，那就是你没有看见主。你所讲的不过是些道理之事就是了，是吧？那虽然我们也听得很好，但是呢不能够给我们有益处。我们最大的帮助是有的人让他们看见主，又产生出一种敬畏主的心，在生活态度话语各方面都有一种光景和从前不一样的。
嗯，
是所以啊，主把他们带到西乃山跟前去，让他们来听神的话，神在那对他们说话，主要的目的就让他们遇见主，好让他们产生出对主产生出一个敬畏主的心呢，不敢随便，这是主的目的。说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要遇见主，让我们做一个敬畏主的人。什么叫敬畏主呢？敬畏主，不是怕主的刑罚啊，怕主惩罚我们，怕主怕生病，怕有难处，那么主在惩罚我们了，我们在怕，这个怕并不是主所喜欢的，在爱里头啊，没有惧怕的，是不是？那么那个敬畏主什么意思呢？敬畏主就是说呀，我们怕也是怕，怕什么呢？怕神不喜欢，怕就是你心担忧啊。所以我若这样说话的话，神不喜欢；若我这样做事的话，神的心就担忧了。我怕这件事情啊，太爱主了，因为你太爱主了，所以你怕得罪主，你怕神不喜欢，你怕就是你心里担忧。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主了。为什么这样爱主呢？因为你看见他了，亲眼看见他了，亲耳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你对你产生出一种爱主，这个爱就使我们了对神有个敬畏啊，不敢随便啊，不敢随便，并不是怕刑罚，不敢随便，那是怕。主不喜欢，怕得罪主啊，我们这叫敬畏主。所以若是我们看见主了，我们才能产生出一个敬畏主的心。这是啊，那个头一件事情就让他们呢能够看见，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虽然没有看见主的形象，但是呢他们听见声音了，虽然是没有这个看见呢主的什么样子，但是呢他们在那里看见主的荣耀，主的威严，主的全能啊，在那儿彰显出来了。那就是代表主的自己啊。那我们看见这些，听见这些，我们里头就产生出一个敬畏主的心来啊。有敬畏主，我们的敬畏主的心呢，最起码的两件事情啊，我刚已经说过，我们影响到我们整个所有的生活形式为人，我包括在里头。不过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啊，一件事情呢，让你听见主大人说话，也看见主的威严、主的全能的时候了，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没有看见主的形象。啊，主什么样子呢？还是男人样子，还是女人样子呢？还是这个长头发的，像犹太人呢，长胡须，犹太穿个长袍子呢？还不是这样，没有看见，是不是？一个画出来的东西啊，画出来的那主义塑像，都是以后人想象出来而画出来，并不是主的形象，主并没有显出来的。就在西乃山那样的威，那样庄严的时刻，主都没有显出形象来，没有显出是男相和女相，或者是这个那个牲畜的相，或者是那鱼海里鱼的相，那都没有显出来，是吧？所以这时候都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神乃是没有形象的啊。神是为灵啊，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神是没有形象，凡是那个在 主之外而东西得到主地位的那就偶像。啊，今天我们虽然不去拜偶像，但是有很多东西都会带着偶像的。我常常说，我们名誉了、地位了、钱财了，稀有的东西都会带着神的地位。我们爱的东西、宝贝的东西，像宝贝神一样，那就是你的偶像。无论什么东西啊，你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把他占着神的地位了啊，那就拜偶像了。所以我们没有看见偶像，那就没有看见神的像。神最主就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可以拜偶像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神的像了，就是像画的最像主耶稣了，也不能代替。所以我们不大赞成弟兄姊妹家里挂一个主耶稣的照片呢，那个是人画出来，不是主的样子。当然你如果你不拜他也是可以的，若是你把他当一个偶像来拜的话呢，那完全错了啊，是不可以有任何东西代替神的地位啊！我们一个这个敬畏主的人呢，都是把所有地位都让给主啊，主在我们里头得到完全地位，不让任何东西，大的小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主的地位，就是甚至连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丈夫都不能代替主地位的，主是唯一的一位啊，在我们心里是唯一的，那就是我们敬畏主的一个态度，就是让主在里头得到唯一的地位，让主在里头得到宝座，让主来管理我们，主带领我们，主在支配我们，所有一切事情都不能再霸占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完全归给主。这像作诗人所说的，除了你之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了你之外在地上也没有说爱我的，一切东西只有主自己。那这是那个一个敬畏主的人呢，就是他们态度就这样，他们不仅生活行事为人不敢随便受主的约束，就是在他们心里头也是主得到唯一的地位。那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呢听见了知道了主选召他们的目的，或者不再加上一点。那么这个一件事情是主没有形象，我们不要任何东西在我们留代替了主的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除了主之外没有任何的神，没有任何东西是神的这个除他以这个我们这个使徒行传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我们除了主之外没有任何的神除了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之外没有任何的神无论天这边，无论天那边，无论是天上地上，无论什么地方没有神，只有主耶稣才是，只有主是神，只有神，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父，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是只有他是神，这是我们要不能把任何东西当作神来拜他，也不能把任何东西当作神来爱他。你纵然是不会受他支配，但是你若是爱他的话呀，那宝贝他的话像宝贝神一样，那就错了。所以我们除了主之外没有任何的神，那只有他是神，这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敬畏神的态度。除了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之外，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代替了神地位。第二呢，也没有任何东西啊是我们心里所宝贝的，把它当作神，没有，只有他是神啊，天上地上没有任何东西都是神，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神呼召他们的目的，神把他们呼召到，把他们从埃及那儿带出来，把他们从埃及铁炉之下那儿释放出来。那为什么缘故呢？那是为什么？当时同情他们，他们因为他哀声叹息啊，那个声音达到神的面前了。那神为了应许他列祖的关系，那跟他列祖跟亚伯拉罕立过约，所以啊，神就把他们。同情他们，把他们带出来，当然这也有的，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神。神把他们带出来的目的乃是为了使他们成为神产业的子民，让他们一面归给神，成为神产业的子民。这句话呢在这个新约的以弗所书，那我们读读以弗所书吧，虽然时间他们还差一点点，那是念到了读以弗所说
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
记得啊，我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这个保罗说，他求神呢，把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叫我们有几方面的知道。第一方面知道呢，让我们真知道神。第二方面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三方面知道呢，就是要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四方面知道我们说的能力啊，何等的好，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好大。一共有四方面，我们不是都讲这个，我们这个最主要的，我们就是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光是知道这个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常常这样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之分，他用神所量给我们地界做了个加倍之数，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我们大家十六篇大家都很熟的，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产业啊，这个我们都熟。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要知道，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啊，神是我们产业，我们也是神的产业。神把我们召出来，那呼召出来，把我们从世界里头在那儿呼召出来，把我们从仇敌权势之下，在那里拯救，在那里释放出来，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里头在那儿拯救出来了。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啊。一方面是叫我们让神称我们产业，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主称我们产业，当然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主耶稣是那么的丰富，那这有丰富的主做了我们的产业，那这件事情我们是非常宝贵的，这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也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是神的产业啊，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啊，我们知道这个主把我们拯救出来，从埃及铁炉之下呀，在那儿拯救出来。虽然我们没有落到埃及去，不像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埃及，这是在铁炉之下的受了熬炼呢。那我们没有落到埃及，但我们从前也是在世界里头啊。这世界就好像埃及的权势一样，当然这叫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和痛苦。我们也是在世界里头被熬炼了过的，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头在那儿拯救出来，在那儿分别出来。就是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完全的归给神做神的产业，这是第二件事情，归给神做神的产业。归给神是神的产业，我们是属于神的，这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我们不是属于魔鬼的，我们也不是属于这地上任何的人事物，我们乃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神是哪的伟大，哪的荣耀。今天我们做一个属于神的人呢，我们也是我们里头非常的那个荣耀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所属的神是荣耀的。若是你在一个大公司里做事了，那我在什么公司里做事，哦，你就了不起，因为这公司很大啊。若是在小公司里做事呢，那就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是也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那今天不是我们在做事，我们乃是归给神，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样有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乎他的，我们是他的产业，我们属乎他的，我们是他的仆人，那这是一件一荣耀的事。所以保罗说，夸口的当知道主夸口，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可夸。我们的主是这样伟大的主，是这样满了全能，满了能力，满所有一切的丰富的，那我们的主，那所有一切都 都不能跟他相比的，这是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天呢就能够夸口，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是属于他的，这是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也是神的产业。我们今天有什么长处做神的产业呢？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做神的产业呢？我们哪一点神呢？哪一点跟地方配神所喜欢、配神所爱的呢？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真是在主的光照之下，我们承认说我们是两手空空啊，我们毫无所有的一般人。那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成为神的产业，但是我们是主说我们是他的产业。那我主会怎么这样说呢？我们有什么好处成为神的产业呢？产业起码叫你得到享受，叫你得到像你喜欢的东西。那你我没有什么可喜欢，也没有什么地方叫主得到享受，只有叫主为难了，没有什么叫他得到满足和享受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是神的产业呢？以弗所书这里说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
丰
盛
的荣耀，
或者这样发，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的荣耀有何等的丰富。那个荣耀大到的地步是丰富的，是这个不能够形容的，那就是他在圣徒中得的荣耀是何等。那在圣徒中得的，刚才已经说过，那有什么东西是那么荣耀，好像比原谅的丰富呢？按照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说得到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丰富的，他是荣耀的，是不是？这一位主是今天我们所得的，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我们所得到的。那虽然说蒙恩得救了，都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每个人度量都不一样的。那我们里头主耶稣在我们里头更丰盛一点，有的呢非常的丰富，有的呢只有一点点啊，只有一点点。所以彼得在劝我们说，你要更多的得到他，有了知识，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地球的心，有了爱地球，又要加上，一直要加的，要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保罗称他一生一年日的要追求，要得到主耶稣基督。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我乃是。”是这个竭力追求得到主耶稣所要我得到，主要给我把主要把这么丰富的主把那么丰富那么完全的给我，我今天得到不过一点点就是了，是不是？他说弟兄，我不是已经以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得到神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主就给我们，要是恩待我们的话，给我们一个心愿，叫我们渴慕得到主。饥渴慕义的人呢是有福量，我们渴心里渴慕更多的得到主，我们得到主不够，是吧？我们要更多的得到主。那这我们说得到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产业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主耶稣基督也是神的产业。所以若是我们得到主更多啊，更丰富，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神得到产业就是丰富的啊，说他的荣耀何等丰富。这个产业不仅是好，并且荣耀的产业，并且是丰富的荣耀啊，有何等的丰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盼望的，说要来盼望我们成为他产业的子民呢，就是我们让更多的得到主，充满了主的一般人，让主的让神得到享受，得到满足的一般人。这是第二个目的。说今天我们神呼召我们，一方面叫我们敬畏主啊，叫我们我开头讲了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叫我们这个呼召我们，让使我们成为他的荣耀的，使我们成为他产业的子民。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大力盼一个盼望的。我们盼望说，我们主在我们里充满我们，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神也盼望说，让他的儿子更多充满我们，好在我们身上得到这个产业啊。 啊，这个产业那个丰富那个荣耀啊，要神很丰富的荣耀。如果我们若是都不追求主的话呢，那真是神就没有什么得着，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得着，没有什么享受了。我们都在追求主，让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产业，那就是那样的丰富。我们成为神产业的子民，这是神在我们身上那所要做的工作。那这第二点呢，第三点那就很简单提一下，就是有这个第三大段了，就是这个
逃
丑，叫逃丑。是我们现在我们和神之间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第一件事情呢，让我们经手遵循神律法，摸到神的心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能够时常住在神的应许之地。第二件事情呢，叫我们应当看见主神的愿，我们
敬畏
和传承主敬畏主的心来。第三件事情呢，
逃
成那么一位逃成。那为什么还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和神的问题啊都已经解决没有问题了，我们遵守神的命律例典章，和他一件事头一件事完成了。第二件事情呢，那我们也产生出敬畏主的心来，我们是来做一个敬畏主的人。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误犯了罪，我们说话不小心，结果得罪某某弟兄了，或者是得罪某某姊妹了。那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总不能这样子，一直都是有难处的。我们怎样把那难处去掉？去掉人和人中间难处，让我们彼此之间那个让人和谐，让人一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神所顾念的我们的事。那不仅顾念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顾念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加上第三点，这个逃成。逃成指的什么说的呢？
躲到罪树里头啊。
啊，
躲到罪树里面去。
什么？
犯错以后
躲到罪树那里去。
对，逃城是有主旨的，主耶稣基督说，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前一次已经讲过逃城的时候，我们讲了六个名字嘛，还说到主耶稣的各方面。那么这里也说到三座逃城，那一共是在约旦河东面，那西面呢，他们还没有进去，所以我前面有提，我们说三座逃城，那逃城乃是到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若是和人之间有难处了，我们逃到主耶稣那里去，那我们住在主耶稣 住在主的里面，那是不是的？那这样就和别人的难处就会解决了呢？那我们住在主里的时候了，那就是主在我们里头怎样给我们说吩咐我们，我们就怎样的顺服，那你才能住在主里头。若是我们不顺服，我怎么能住在主里头呢？所以我们要顺服。主说好，你得罪他了，那你给他赔偿，赔偿他，或者你得罪他，你向他道歉，你得罪他，你向他去承认，那都是主在里头说给我们圣灵所在里头我们带领，那这样我们才能在逃城里头居住。若不然的话，我们在主的里面，但是我们没有顺服主，那就是和主的关系就不能住在主里，不算在住在主里头，还是住在我们自己里头，是不是？你有你理解，你有你看法，你也讲很多理由嘛，是不是？他得罪我，得罪他，他也得罪我呀，我讲很多理由，那就不是住在主里了。住在主里的，把你自己所有一切都放下，那主怎么说？主怎么说，我们就怎样的顺服，这叫住在主的里头啊。住在主的里面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自由呢？就是在大祭司死了之后啊。换句话说，就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我们大祭司就是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我们会要同死同埋葬了，把我们这个人完全摆在死地，让主在里头活出来。那对那个对方呢，那自然而然呢，看见我们的光景，那听见我们和他之间呢，那所说的话语，或者道歉，或者怎样说，那这难处就都过去了。所以主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得罪别人，那是不是故意的？那是这个不故意的，
偶然的
啊，
对，
没有计划的，那得罪别人，我们主逃到主那里去，住在主里头。你说一旦得罪人，就是你没有 没有住在主里头，是吧？就是凭着我们自己随便说话在得罪。若是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呢，那我们都不会这样说这样话语了。所以我们若是没有住在主里，和别人说了难说，就赶快回到主里面去，住在主的里面，让主来带领我们，让主来做我们的主人。啊，这样子把人和人之间难处啊，也都能够解决。这是这一章里头啊，那个三个大点呢，说给我们看见的。